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好，我们上一集节目啊，邀请到我的朋友李继红兄跟我谈翻译，也谈到他翻译的新书《在路上》。结果我就看到这一集节目后面好多留言说，好奇怪啊，为什么梁文道不趁热度了呢？明明最近全国都在关心唐三的打人事件，那我为什么不趁热度呢？你看这两天好像又有更热的东西了，那就是河南的一些的银行的储户，他们发现自己的存款不见了，出问题了，拿不到了，然后维权，最后发现他们的健康码变成红码。哎呀，活在今天，这个趁热度啊是趁不完的。我呢并不是不想讨论唐三这件事情，事实上我非常想谈，但是问题是我总在等有没有一些更完整的更新的信息能够让我把这件事情摸清楚。但是说实话，直到今天啊，我还没有看到一些我很想知道的东西。而且现在媒体报道上面有一些取向，有一些关注的重点也让我觉得比较奇特，让我感到惊讶。那是什么呢？我等一下回头再讲。不如还是按照我做事的老规矩，尽管这件事情你已经非常了解，看了很多，听了很多了，我仍然是希望把这件事情大致的情况说一下。那这个事情我们先说它是怎么样进入公众视野被大家关注到的呢？那就是在6月11号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有一段唐三这家涉事的烧烤店的摄控镜头、监控镜头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这段片段大概有4分钟。那么有的朋友还非常热心的想要去还原里面能够被录进去的声音，那这样子呢大家才看得更清楚。但是那些声音录得够不够清晰，如何重整这方面的技术环节我不是很清楚，所以对于这样的声音录进去的那些话是不是正确的，我现在也只能够照我听到的以及大家所听到的我在笔录出来的说法来讲，不一定是真的，我先提醒你。好，然后大家就透过这段视频发现了，原来在6月10号晚上就在这家烧烤店内呢，在入门口处一进来，如果你从进门的方向进来看，是你的右手边的话，有一桌3名女子在这里吃东西。然后呢，有一位犯罪嫌疑人呢，他就进了烧烤店，然后走到服务台边，那服务台边的两个人大概是正在结账，那两个人呢就是他的同伴或者说是同伙，他们本来是坐在这个烧烤店外路边的露天位置，那一桌里面呢有好几个男的，同时也有2名女性。然后这个犯罪嫌疑人呢进来，对着服务台那边正要结账或者不晓得在谈什么事的他的两个伙伴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请注意啊，他是进烧烤店的时候先看了一眼刚才我说的门口右侧的那一桌3名女子之后，瞧了他们之后再过去对服务台他的同伴说，说什么呢？根据录音的重整以及大家的笔录，但是我再重申一遍，不一定是确实的，他说的是这样的一句话，请原谅我这句话说出来有点粗了，但是那可能就是他的原话。他说把那几个女的怼在路边给抄了，大概是这样。然后他走回去那一桌那边，那一桌的女子呢，3个女孩子，那么他就开始伸手就摸一个女孩子的背后，然后就扫她的背，然后那名女子马上就反问他，你这是干什么，那么就呵斥他。然后这个犯罪嫌疑人呢跟着呢就对他又说了一句话，那么听起来这句话听得更不清楚了，好像是意思是想你。然后呢跟着那个女子呢就开始跟他动作起来，然后那个男的呢就开始反手就殴打这名女子。 那么接着，该名与这个第一个受害者同行的另外一个女孩子看到这个情况，就赶快拿啤酒瓶出来反击，想要制止这个犯罪人继续侵犯她的同伴、她的朋友。那么当时呢，在外面跟她同行的跟这个犯罪嫌疑人同行的其他的几个犯罪嫌疑人也开始冲进来，然后店内本来在服务台边的两个犯罪嫌疑人也加入一起殴打这一桌三名女子。那么最后我们看到他们就拉住了第一个受害者的头发，把他拖到店外暴打。那么当时呢，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这家店的老板娘在店内呢其实已经开始起来劝架，那么其他几桌的食客呢则大部分呢留在原地观看。然后跟着呢，这个老板娘呢是上去拉扯劝架，但是不管用，没有用。那么最后一伙人都到了外头了，到了外头之后呢，这个在外面呢那个老板娘呢，那么还在继续说着一些话，但是被这群凶徒喝止，意思大概就是叫她少管闲事，然后这个老板娘就只好躲到屋檐底下。然后同时这时候这家食店里面还有一对情侣，那对情侣当中的女子看到之后非常激动，就要往一方面她看得出来她的身体动作，我猜测似乎很害怕，然而她还是奔向这群打人的人那里，大概是想营救那些被打的女子，但是她的男朋友抱住了她，拉住了她，应该就是害怕她也被伤害。然后这时候路边，请注意啊，我们一直说的是这一桌呢有三名女子是被打的，被这群男人，其实打这群女子的其实中间也有个女性，这个女性是个穿短裙的女性，是跟这伙打人的男人呢是同伙或者是同行。然后她其实我们看到监控镜头呢，她有一个动作是她从外面抄起了一把椅子冲进这个店内，他有没有实际用那把椅子去轮那三名女子中的任何一名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但是这时候路边，我们刚才说这三个受害者嘛，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案件最后是有四名受害者，严格的讲的话其实应该有五名，我等一下再解释为什么是五名，到后面我还会再解释啊。那么先说为什么三个女子坐在这一桌，然后被开始被侵犯，其中一人被侵犯，然后三个人都被打，怎么到了最后会有四个女子被打然后还严重受伤呢？是因为路边正好有个女子走过，有位女士走过，然后她呢就拿手机来拍摄，然后她后来看到这个打人的情况很严重，她就冲上去马上要拉架，要制止那几个凶徒继续殴打这三个女孩子，于是她也被打了。此时旁边继续站着一群男的在观察现场，然后打到后来呢，这一群男人跟这一群暴徒呢，看到其中一两个人比较激动的，就人家已经被打得扑倒在地上，头部身上都被重伤，因为那是又踢又踹又拿椅子去砸，然后砸到了跟踢到了踩到了这名倒在这些倒在地上的女子的头部、胸部跟背部上面，那么应该是受了很重的伤，于是这些同行伙伴就开始也出来劝架说别打了。而之前我提到跟这群凶徒在一起的两名女子中的其中一名穿短裙那名，也就是之前曾经超过椅子冲进店内的这一位呢，这时候也出来劝架，但是很奇特的，他在劝架的时候呢，他也拉他同伴说算了，大概是别打了这么一个意思啊。这群男人里面有一个男人就扇了这个女人一巴掌，请注意他们两个是同伴，是同行的，本来一起在外面坐在那吃饭，然后也都参与了这起事件，但是这个短裙女大概觉得打得厉害了来劝架，于是其中一个男的回头就扇了他一巴掌，那么当然后来也搂了搂他表示安慰。我们其实整件事情啊，在这两个，一个是这家烧烤店店内的摄像头，一个是门外的摄像头所看到的，其实还不是全况。因为这段视频到最后你可以看到有一名女子其实是 已经逃到了旁边的黑巷子，然后几个凶徒是继续追进那个黑巷子要去打那个女的。另外三名已经被打，其中一名是本来被打倒在地上应该受了很重的伤的女子，也都冲了进那条黑巷子，大概是要以制止这场打架，然后营救另外一名女性。但是在那时候就听，已经我们看不到在那条黑巷子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么大概这件事当时啊，那一晚的事是这个样子的。后来这些凶徒呢一一被捕，当时在他们被捕的过程呢，我们大家也都很关注。其中有一名呢是事后逃逸，跑到了江苏去，然后在江苏省被捕，而且他开的车呢还是一个迈巴赫的豪车。那么另外几名凶徒呢也都在十几个小时之内先后被捕了。那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有几个问题啊，就围绕刚才那件事情，就很多问题就在网上流传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么大家有很多的讨论。首先官方媒体正主流舆论里面当然也严厉谴责这样的暴力黑罪事件，因为很多人发现原来这伙打人的凶徒极有可能是属于某一个他们自称的江湖黑社会团伙或者暴力犯罪团伙。然后这几个凶徒呢也都各自，其中有几名呢是各自有生意在身，而且也都是有前科的。那么其中最主要一开始骚扰女性然后第一个动手打人的那一位，我有点搞不懂，就是这我在等新闻也在等这个没看清楚啊，就是说他是2015年12月犯过非法拘禁案，然后刑拘在逃，他是个刑拘在逃犯。可是问题是他在2017年又因为交通事故逃逸，那么2018年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然后2019年涉及不当得利，2020年再次被列为失信执行人。他一直是刑拘在逃的一个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那怎么还在市面上大摇大摆吃烧烤呢？这方面呢可能我不是很懂法律，还需要懂得这件事情懂得相关法律的朋友告诉我是怎么回事。那第二个我没看懂的东西呢，就是这几名他们被逮捕的这个过程。那么我看到连光明日报都发评论去问啊，为什么这总共要十几个小时才抓全了这些人，这比我们现在一般要找一个新冠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抓他去隔离的速度还要慢，这就是为什么呢？然后有很多人呢还质疑啊，就为什么这件事情后来呢很奇怪并不是由唐山市的公安局来侦办，而是按照河北省公安厅的指定呢交由了廊坊市的公安局的广阳分局来侦查办理。这都让人觉得非常的疑惑，是否表示这是一个大家的猜测，是否表示整个唐山的公安系统在这里被认为可能有问题或者不被信任呢？无论如何现在唐山市已经召开了专案行动，那么严厉的打黑起来了，就是我们近年常常见到的那种扫黑除恶运动。然后开始呢很多的烧烤店烧烤单呢都被重点巡逻，也派出了警察晚上甚至去站岗，有点像保安一样。然后跟着政府一开放要大家市民们去举报这个市内还有没有类似的事件或者类似的这些坏人的时候，就发现相关的专门的办事处门口排成了一条长龙，那么很多人去举报，很多人去排队。这里面我要问另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好像这个抓人的速度，哎，大家这是光明日报的质疑比较慢啊。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要异地刑侦，而不是交由唐山本地刑侦？第三个问题我想问的是啊，像这样的运动式的扫黑除恶，其实我们过去十几年都见过不少。我们现在能不能总结一下过去扫黑除恶的成效怎么样？比如说唐山市其实之前就已经扫黑除恶过了，那么现在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大概就是因为已经发生过扫黑除恶的运动，现在 还有这种黑恶势力，于是6月11号唐山市开会表明这个扫黑除恶是叫做回头看啊。那这是否说明我们之前的运动式的扫黑除恶，可能尽管这几年大家都说中国已经变成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了，我们大家都出门都觉得很安全，我们的官方的发言人也是这么说的。关于这一点我想说，其实至少在大城市我个人体验也确实觉得中国是安全的，就比起我去过的一些的别的发达国家的大城市来讲，我觉得在中国的大城市我是能够放心的。所谓放心跟安全，我指的不是整体社会的安全感，因为整体社会安全感还牵涉到各种的条件、制度、政策的稳定性。我在这里讲的主要是在治安方面我觉得是安全的，至少我可能不会那么容易在被人打劫、被人偷、被人打、被人绑架这种被人杀伤这种事情，这一点我是同意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一线城市之外二线城市以下的地方是否也是这么安全呢？我这方面的体验我必须承认不是那么充分，所以我个人不敢说。但是可能很多人，我看网上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其实基本上还是安全的。那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事情呢？那是唐山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说这种事情也不只是个案呢？我还是要引述光明日报的那篇评论文章啊，里面就说到为什么唐山一个月内上了三次热搜，而且都不是好事，这是第三件。另外两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之前曾经有农民呢，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的时候，前阵子夏天种地，结果呢被举报，那么后来呢那个农民要为自己种地而道歉，那么有点像游街一样道歉。那另外当局呢也同时为了要严厉封区封城啊，也用铁丝上人家的家宅里面，把人家的门给捆起来锁起来的事情。那么这都不是什么好事情，主要而且都牵涉到你是不是依法行政的问题。头两项不能让农民下地去种地，把人家的家宅门锁了起来，都是为了抗疫清零的理由，这到底合法吗？这是一个合法的做法，行政的行为吗？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事情则是有这样的凶徒啊，在公然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干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要再继续问，那这个地方的法治做得怎么样呢？就有这样的问题。说到法治，这一次的除黑扫恶的回头看运动里面，扫黑除恶回头看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都提到他们要从严从快，很多评论也都要求从严从快。坦白说这四个字也是让我担心的，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的运动式的办案的一个字眼。我们为什么要从严从快？那当然是因为民愤极大，不从严不从快则不足以平民愤，而且这个事情没完没了的闹下去，对唐山的形象也确实是很大的抹黑。可是问题是，假如我们真的尊重法治，我们真的是希望建立起一个更文明的、更公正的、更讲法律、更有制度、更有秩序，让所有人都更安全的城市社会环境的话，从严从快的去行政跟执法是对的吗？我觉得这个要很值得考虑。因为办案我们是要依据法律的要求，按照法律犯了什么案件，在法律上面最高刑期是多少，这都是有所规定的。那怎么样去从严呢？那从快我们要搞清楚这件事，要查清楚他的底蕴。比如说这几个人，这几个犯事的凶徒，他们背后他们之间是不是真的有一个黑社会团伙？为什么有的人明明有案在身，刑拘在逃，还能大摇大摆的走？要查清楚这些事情，又能不能够从快呢？我也觉得有点怀疑。另外这件事情我之所以没有在前天的节目及时去讲的理由啊，就是因为有太多的消息啊，很混乱。你知道在我们这个社交媒体年代，网上有各种各样的消息，那你都不知道真假。比如说有的传言就说 那四名主要的受害者里面，其中有一名已经去世了，不幸伤重去世。但是根据官方的报道啊，这是子虚乌有的。其实四名受害者是入院，那么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下来，尤其最严重的两名已经稳定下来了。那么但是网上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传闻，又说什么背后还有更大的黑幕啊等等的，那这些东西到底可不可信呢？这就牵涉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媒体发挥的作用。通常社交媒体这么发达的年代，那么各种的留言不知道是否可以真信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权威的传统的媒体，秉承着新闻专业态度，拥有庞大新闻调查资源的媒体，他们怎么报道这件事情。然而我想说，直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报道里面都还是有一些东西让人觉得很奇怪的。其中一个报道，当然我们看到了，就前两天的时候就已经被人痛骂的一条报道，是北京青年报旗下平台北京头条在微博上面发布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里面提到这样的事情，就说呢，6月10日河北唐山一饭店发生打人事件引发关注，网传监控视频显示一名男子靠近几名女子的餐桌后与对方交谈，几秒钟后双方开始由推攘，直至爆发了肢体冲突，双方扭打到一起后，几名男子从店外冲了进来，加入战局对抗几名女子。那这些字眼呢，就让人觉得很看不顺眼。很多人就说这样的一种报道是在用一种虚假的客观啊、背后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客观，背后其实非常的偏颇。那我们这几年常常啊，就包括在我们节目的留言下面常常提我们要客观客观，但是有时候啊，在今天我常常怀疑我们所讲的客观到底是什么意思。凡是看过这段视频的人都能够了解，那个男子靠近几名女子的餐桌后，那是一个骚扰，因为他不止，我们就算听不到他的话，我们也能看到那个男子出手去摸第一名受害者，也就是第一名受害女子的背部，去扫她的背部。那么这能不能够叫做用交谈来形容当时那个场面呢？那么后来他们这个打架的事件，打人的事件，又能不能够用几名男子与几名女子对抗来形容呢？如果要这样子客观的话，那是否以后我们报道有人持刀插进了受害者的身体杀伤人的时候，我们都要说他的刀部坚韧进入了受害者的身体，或者甚至说受害者的身体就不幸迎向了这个另一个人手上持的刀呢？我们什么才叫客观呢？那当很多媒体，如果很多主流媒体权威媒体用这样的一种语言文字，用这样的一种口径来报道这样的事件的时候，就很难怪广大的我们老百姓看了之后会觉得不服气。那这样子其实又是对这样的传统主流媒体的一个公信力带来了伤害。当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有问题的时候，大家就更容易去相信互联网上各种各样的那些不知真假的消息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想提醒一下。那第二，我们还看到那段视频本来央视跟腾讯的新闻网都是有的，但是后来都被下架了。那么这也让很多人非常不理解，觉得很愤怒。同时这最近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当然也有很多被删帖被什么的，那就不在话下。那再来呢，则是我这几天看到的新闻报道消息啊，我看到了许多那几名凶徒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人出来说话接受访问。但是很奇特的是，受害者的朋友跟家属反而他们的访问我是看不到的，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我们的整个媒体报道就会让人认为你是不是很有偏向呢？你怎么会这时候找来访问的都是那些凶徒的家人亲属，然后他们都说到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家人是多么的正直，是个什么样的人，等等等等。 但是那些受害者方面的声音我们却没有听到。如果你说主要四名受害者还在医院不便接受访问的话，那么他们的家人呢？你既然能够找到凶徒的家人，那为什么受害者的家人会找不到呢？还是说他们不愿意接受采访呢？如果他们是不愿意接受采访的话，平常我们都会看到这个负责任的媒体会说他们曾经接触过受害者家属，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采访，那我们就能理解。但很可惜，我找了半天，连这样的说法也都找不到。所以我们现在要问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关于媒体报道，那就是我们现在还找得到深入而严肃的负责任的报道吗？严格讲还是有的，只是实在好像没有显示出比以前更多的一个情况，那就很难怪今天大家所有的新闻信息都要来自各种的网络传言了。这真是非常不幸的事情，也影响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跟全面的掌握。再来呢，我想说关于这件事情，我们该用什么框架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叙事脉络下来理解。我们现在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框架跟叙述理解，比如说很多人就会说，这是否说明了一些地方社会的机理发生了腐烂呢？这是一种角度。另外一种角度则是说，这件事情是否表示这个社会的闲散人员多了，这闲散人员多了是不是跟失业率的增加、经济的下行相关呢？然后呢，也有人会说，这是不是一个社会治理的问题呢？是一个暴力案件的问题等等，施暴者持强凌弱的问题呢？很多人有各种角度，但是其中一个我们大家最容易想到也最容易看到的一个角度，当然就是把这件事情放在一个性别暴力的框架下来理解。那么果然，那么在这件事情一出来，我们就看到网上有相当多的女性在互联网上来说自己的相关的体验，然后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感同身受，然后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这愤怒。那么很多女性讲这个，然后也有很多作者试图用比较严肃的态度来用性别暴力的角度、性别的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可是呢，这一类言论这两天我看有许多又不见了，似乎也符合我们今天的一个这几年看到的一个趋势和主流，就是我们主流并不是很鼓励去用性别角度去看很多事情。这里面呢，也有一些学者也大概是这样子看的，比方说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教授吕德文就写了一篇文章谈这件事情。那么这篇文章里面呢，他里面提有这么一点，他说把这起事件贴上不相关的标签是不合适的，很多评论都将这起事件往性别暴力解读，这除了挑拨大众神经，对正确认识这起事件毫无益处。这起事件源起于性骚扰，但并不能反映社会的性别歧视。这起暴力事件之所以恶劣，并不是性别暴力，而是施暴者在公开化日之下恃强凌弱，性别差异只是强弱的自然表现而已。类似案件中的施暴者并不特别针对女性，而是针对所有的弱者。那么关于吕德文老师的这个说法，自然也引来了很多的争论。那么大家的争论，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看啊，就是这件事情啊，它当然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性别暴力事件。那这个标签怎么会是不合适呢？如果你要贴标签的话，当然还有很多标签啊，是有你可以贴上去都是对的。你比如说这个事件是一个酒后暴力事件，这就反过来说明我们其实应该要控酒了，甚至应该要禁酒了。这说明我们很多人呢喝醉酒会干糊涂事儿的，所以这是个酒后暴力事件。我能不能这样子贴标签呢？当然可以。那么贴了这个问题就是，贴了这个标签之后，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样用这个标签去看这整件事情？能不能把这个事情里面的方方面面都用这个标签去把它解读起来、串联起来？同时这样的标签贴上去之后， 对于我们透过这件事情去理解我们的社会的问题之中的一种，然后试图解决，试图让我们的社会，让我们的国家更好，又有没有帮助呢？这才是问题。我们现在之所以用性别，有这么多人，包括我在内，用性别暴力的事件来解读它，其中一个理由恰恰就是吕老师自己也说的，它是源起于性骚扰。那性骚扰的存在，岂不就是反映了社会的性别歧视吗？那这句话很奇怪，什么叫做这起事件源起于性骚扰，但并不能反映社会的性别歧视？性骚扰的前提就是因为一个社会还是有性别歧视，使得有些人会认为性骚扰是一个可以很自然的做出来，或者不用畏惧的做出来的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子吗？那么但是在继续展开所谓的性别暴力这一点的时候，我想另外指出呢，除了吕德文老师之外呢，非常受人尊敬的武大，也是在武汉大学任教社会学院并且当院长的贺雪峰老师，那么也有一个网络上的他的微信圈里面的一些的留言呢被拿了出来让大家看，那当然可能对贺老师不是那么公平啊，但是我就照着那些网络找出来的这些片段来讲讲看。就贺老师呢，就在他的一个同学，他跟他的学生的一个群里面呢，贴出了他的同事吕德文的这篇文章，然后里面就提醒大家注意看评论区，也要去评论区为德文的回复点赞 at 所有人。换句话说，他要求他的所有学生去点赞吕德文老师的这篇文章。那这个东西呢，我就觉得比较复杂了。那是否表示这个贺老师很同意吕老师的看法，而且认为他的学生们也都应该要认同，而最好不要表达不同的意见，所以你要去点赞。然后接下来他又说，性质非常严重，仅仅几年，女权，请注意他用的权，就今天反对女权主义的人常用的那个权字，就是拳头的权，仅仅几年，女权啊，拳头权就成为中国重灾区了。后面他甚至还有一句，美国意识形态渗透力量真厉害啊。那这当然这只是一个老师的几句微信圈里面的跟学生们的之间的几句话，凑不成一个很完整的论述。那但是呢，我仍然很好奇，就是否贺老师认为我们今天在中国讨论女权，讨论性别歧视，讨论性骚扰，讨论性别暴力，并且用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被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的结果呢？好，我们先来回头讲讲什么叫做性别暴力。其实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参照一些比较权威的定义。那这个权威的定义我可以在哪里找得到呢？其实你网上能够找得到，联大呢，也就联合国大会在1993年的时候发布了一份叫做《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然后后来呢又与联合国妇女署并共同订立了每年的11月25日是联合国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际日。请注意，刚才说的1993年的那份宣言呢，是我们中国也有份签署认同的。那这份宣言里面就有对于什么叫做性别暴力有这样的一个定义，这个性别暴力指的尤其是侵害女性的性别暴力，里面是这么定义，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而在去年的联合国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际日之后的一份最新的报告上面呢，联合国呢又指出了此类行为通常呢是以身体、性和心理暴力的方式表现出来，包括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例如殴打、心理虐待 婚内强奸、杀害女性，以及暴力和性骚扰、强奸、强迫性行为、不受欢迎的性挑逗、儿童性虐待、强迫婚姻、街头骚扰、跟踪、网络骚扰。第三，人口贩运、奴役、性剥削等等。第四是切割女性生殖器，以及第五童婚，就儿童的童啊。假如根据这样的定义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起唐山打人事件就非常明显的是一个性别暴力，甚至是性暴力。为什么呢？我们这里又提到了性暴力啊，我们又可以引述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的世界暴力与卫生报告里面，把性暴力定义为施暴者以暴力或胁迫等手段企图强迫他人跟自身发生任何形式的性关系、性骚扰、性挑逗，以及贩运自身与他人等行为，不论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为何，且可以发生在任何场所，包括但不限于职场或家庭。根据这样的定义，以及根据刚才我说的性别暴力，这个事件绝对都是性别暴力，甚至是性暴力。因为它的起因，根据我们看的那段监控镜头，是第一个施加暴力的犯罪嫌疑人，他是先用言语去羞辱以及挑逗一名他不认识的受害者，然后同时还出手去抚摸他的背部，这其实已经构成性骚扰。而那名被害者他抗拒这样的言语以及行为的性骚扰，于是他反抗，那这时候这个男的就开始打他了。那这难道还不是性暴力？这还不叫做性别暴力吗？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男的会忽然这么暴力的发作出来，那当然你还是可以说他是因为喝多了啊。OK， 那么但是我们还可以理解为他是什么呢？他就是因为他做这样的骚扰，他本能的认为那个女孩子就该接受，你就算不接受你也应该默不作声，你胆敢反抗你就侵犯了我的男性尊严，我的男性的气质，我的男性的尊严。又假如这个男子与他的同伙真的像网上传言所说牵涉到一个黑色势力的团伙、暴力团伙的话、犯罪团伙的话，那我们又能够理解这样以男性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团伙里面对一种雄性气质的崇仰，那这种雄性气质的崇仰也表现在他们对自身形象的营造上。那最近已经有很多公众号用半开玩笑的方法去描绘出这里面的人是一种我们今天典型的所谓所说的社会人的形象，留着一个像我这样的一个寸头短头发或者光头，然后挺着个大肚子，然后穿着一件很有可能真不幸被污名化的 boy 的 T 牌品牌的 T 恤，或者同类型带着金色花花俏俏那种 T 恤，像这样的一种形象，或者身上带着纹身，就是他们这一伙以男性为主的团伙或者这一类人里面他们追求的一种雄性形象。那这就表现出他们一种雄性尊严的追求，而有这样的一个追求，以这样的一个雄性的极致表现为自我尊严的男人，他今天骚扰你，问你说想要跟你怎么样，然后你竟然抗拒，那对他而言是何等的羞辱，继而他就用暴力来对付你，那这怎么能够不是性暴力或者是性别暴力呢？同时按照我们刚才一开始仔细描述过的那四分钟视频，我们还可以发现啊，性别的界限在这四分钟的场面里面是那么的清晰。这里面有两名女子都是有见义勇为的表现，有三名，第一名是那名老板娘，那么当然她最后被喝止，她被威吓了，她吓坏了，她开始没有办法动作，但是后来他也去报警了。同时我们看到第二名女子，就是一对情侣，那一对情侣中的名女子，她试图冲上前去制止这场暴力行为，但是她的男朋友抱住了她。第三名女子，也就是第三名见义勇为的女子，则是这个事件的第四位受害者，她是在路边走过的行人看到了这件事情，再也忍不住 就算他有多恐惧也好，他都要冲上去救人，然后他也被打。在这四分钟的场面里面，凡是见义勇为的都是女性，其他的男人在干嘛呢？他们在旁边看，或者要保护自己的女伴，那个也没有问题，又或者是在旁边呢，可能也出来说话制止，但是不是很明显。那么能够看到最明显的发生见义勇为的事情呢，都是女性。然后还有更有趣的事情是，这场打斗到了后面，当其中两名受害者倒卧在地上不起的时候，那几名男的就像我刚才描述的，他们其实已经有一些人开始拉扯仍然在施暴的人，就叫他们住手。另外有一个跟这群团伙同行的一个短裙女子，她也出来好像说够了够了，然后她就马上被扇了一巴掌。你想想看啊，这一群人里面其实当时开始觉得也打够了，该走的人有男有女，拉扯还在打人的那个男人的人里面就是有男有女，但是为什么这些男的不去打那些上来拉扯自己的同行的伙伴，就同行伙伴中有男的来叫自己打够了，然后你不揍他，但是如果同行伙伴，哪怕是同行伙伴当中有个女的跟你说打够了，你回头就给他一巴掌呢？这条性别界限太清楚了。那从这里啊，我就还想说一下这件事情有个很奇特的后续，就是这个烧烤店的老板娘后来被网爆，很多网民留言骂她，有的呢很可能就是这一类黑势力团伙的人警告她威吓她，也有更多网民呢是认为她当时什么都不做，为什么什么事情都不做，然后但是这个老板娘后来很委屈的又公告大家，当时你没看到吗？我就在那个片段里面，我去劝架拉架，而且我还报警了。那也就是说，如果连这个老板娘也加上去，我们就看到很明显，整段视频里面试图出手去制止打架的全是女性，而男的都坐在旁边，大部分都坐在旁边或者站在旁边，或者就拍照，也有可能是有人去见义勇为了，我们不知道。哎，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有个问题要解决，就这段视频是怎么出来的呢？放这条视频出来的就是一个男性，他用的一个网名叫繁华落尽只留芳华，他是在第二天的时候看到了他的一个朋友是当地的商户，不晓得怎么样有这段视频让他看到，他觉得太愤怒了，他身为唐山市民，他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他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女性的亲人，所以他把这条片子放出来，这也是一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啊，在广义上来讲的话。好，那我们说回这个性别暴力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说除了刚才发布视频的繁华落尽只留芳华这位是个男性以我们目前媒体看到所知，其他都是女性参与，这说明什么？这就跟我们为什么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们国家那么多女性反应这么强烈，那可见这件事情在大家这在女性这里，在我们姐妹这里是有共鸣的。为什么有共鸣？我给你一个数字，同样是根据刚才我所引述的联合国妇女署的统计调查，全球，你大概不相信这个数字啊，全球假如你是男的你更不相信，就全球目前有每三名妇女就有将近一名受过虐待或者某种形式的性暴力。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你身边的女性每三个里面就有一将近有一个是受过虐待或者是受过侵犯或者受过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那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老师、你的学生、你的姐妹、你的母亲、你的伴侣跟你的女儿。假如你是个男性的话，假使这个数字、这个比例是正确的话，你能不能想象，你如果是个男性跟我一样，你能不能够异地而处，换在女性的鞋，穿在女性鞋子来看这件事情， 你想想看，假如这件事情，这种事情背后的那种暴力、那种威胁、那种恐惧感如此普遍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一样会有一非常非常愤怒同感？你在现场，当时你在现场，我们看到那个镜头里面那些女孩子，她们会多么的害怕，但是她们就算这么的害怕，由于她的感同身受，由于她的愤怒，他还是忍不住要上前制止，然后直到自己也受害。事实上啊，这样针对女性的暴力，我们光从各个文明的谚语里面看，我要讲的是不光是我们中国，是全球啊，谚语里面、成语里面、俗话里面就能够看到。我最近就看到一本书啊，一本新书叫《乐园之秋》，权力诞生与被剥夺的历史，作者是荷兰学者米尼克西帕。那他这本书谈的就是女性的权利在历史上是如何被剥夺的整个过程。里面其中有一页让我印象很深啊，他这里面就说到了，引述了世界上各种文化对于殴打女性的觉得很正常甚至很赞赏的谚语。里面比如说他讲到，在达喀尔有这么一句流行的话，定期打你的妻子，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知道为什么。然后俄罗斯有这么一句话，对于殴打自己妻子的人，上帝会改善他们的伙食。德国以前有这么一句老话，女人和肉排一样，你打得越多就越可口。西欧和美国则流行这样一句话，女人、狗和核桃树，打得越多就越好。韩国以前有这样的一句话，挨过打的女人会成为更好的妻子。印度的拉贾斯坦那里有这样一句话，叫车上的钉子和女人的导带，只有被狠狠地打过才会管用。这是一个多么普遍、多么根深蒂固的一种东西。如果我们今天不正视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件事情不能用性别暴力的标签来贴的话，我觉得问题就很严重了。事实上，我完全同意吕德文教授的部分的分析，以及许多论者的看法。这件事情可能可以用来了解经济下行、社会闲散、人群增多的问题，可能代表着社会治理的问题，代表着法基层地区法治建设的问题。但是，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为什么就必须以牺牲掉性别暴力的角度为代价？为什么唯有谈社会治理的角度才是正确的，而一谈性别暴力就是贴标签，甚至是受到美国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呢？假如我们今天在为我们自己的女性同胞，为我的朋友，为我的同事，为我的妈妈，为我的伴侣，为我的女儿，为我的姐妹伸张权力，都是美国人的阴谋的话，那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再说女权，当我现在看到每次有一些女权就用拳头这个拳的时候，我都觉得分外伤感。伤感的地方在于，这几年很多人声讨女权，说女权主义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暴力，越来越凶狠。但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时候遇到过女人真是用拳头去打男人呢？绝大部分时候都是我们在唐山这四分钟视频看到的。这是一段在所谓的女权兴起、女权太霸道的时代，男人用拳头打女人打给你看的一段视频。当然，很多人还会在乎的就是这里面的所谓的见义勇为的问题，尤其是男人的问题。包括连成龙，我们这几天看到很多演员出来，很多明星艺人都讲这件事情，像成龙他就谴责了当时这段视频里面在场的男性，说为什么见义勇为的都是女人，男的在干什么。我们看看见义勇为会有什么下场啊。首先你比如说那位老板娘，她其实也是个见义勇为的人，她有上去参与过劝架，但是她还会被网暴，认为她做的还不够。我们在现场发生遇到暴力事件，我们大家会恐惧，很会害怕， 这是不可避免的。有很多社会学家研究暴力现象都说过，其实传统好莱坞电影里面，在一个酒吧有人发生打斗，然后旁边的人看得很兴高采烈，于是也参与进去大打群架的场面，是一种电影桥段。绝大部分的场面底下发生暴力的时候，旁边的人本能的作为人是会感到恐惧，要往旁边躲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社会传统上或者任何文明都会鼓励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但实际上是怎么样呢？实际上是一个见义勇为的老板娘会，她在当时那个场面没有多少人出来帮她，站在她这边来制止这件事情。但是事后我们都很勇敢的，很多人会很勇敢的在网络上来批评她，来用网络的暴力来对付她，说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你不做那个。就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把这段视频公开出来流到网上的那位繁华落尽只留芳华，连他都被网暴，你大概不能相信吧。为什么他会被网暴呢？有的人呢是当然是可能也是这伙人的同谋或者是朋友或者友伴威胁他，但还有很多人是认为他在蹭流量。这个话我们今天也很常见了，很多时候我们今天看到有人出来秉于正义直言一些事情，或者甚至某种形式的见义勇为被看到了，被拍到了，他出名了，出了一个小名出来了，都会被人认为这叫蹭流量。我们这个社会是有多么想蹭流量，是把流量当成了一个人生的意义，乃至于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人想要做点好事，我们不会认为他是做好事，而是认为他是要蹭流量。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我们见义勇为。再来呢，我们要说说看啊，最近也有很多人就讨论到，其实以往也曾有些案例是有见义勇为的事情，但是好像下场不是太好。比如说网上曾经流传重庆有一个网友在这件事情之后自曝，说他曾经在路上遇过女性被性骚扰，他见义勇为之后结果挨刀子，后来还被判缓刑两年。也有人陆续挖出来一些过去几年的新闻报道，发现有一些见义勇为遇到这种暴力事件骚扰事件想要进去帮忙的人，后来呢反过来被先犯案的凶嫌或者加害人主动报警，结果自己是要被拘留的。那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比较复杂，牵涉到一些比较复杂的法律跟法律执行的问题，可能要有专家来探讨解释，想想怎么改善。我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假设有一些我们过去看过的情况，依据那情况来假设，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去见义勇为，你可能去你能够跟那些首先动手的人拼搏一番，甚至你打伤了他。那么这时候假设那个人他去报案了，那么你见义勇为这件事情不是马上能够查清楚的，但警察根据现场的目睹人员的口供跟物证，可能首先能够看到的以及那些被你打伤的那些坏人的伤势，是能够判断你也犯了伤人罪。那这时候就比较麻烦了，于是有这样的一些的案例，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会使得我们见义勇为的难度增加。先不说我们面对这种情况是不是会害怕自己要被打，或者自己的同伴被打，那我们都会有这种害怕。再来就是在法律上面，我们见义勇为也可能有些时候是会遇到麻烦的。那么当然有些情况的见义勇为呢是向来不会出问题的，比如说你遇到有人溺水，然后你跳水救人，你冲进火场救人，那么在马路上拉住一个不小心要横跨马路差点被车撞到的小孩，这都是好人好事，主流媒体要赞扬，然后官方要表扬嘉奖，大家也要给你掌声的。但是还有很多时候我们见义勇为可能会有问题的。我其实十年前就写过文章啊，提到我们见义勇为的这条限度该如何把握，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感到困惑的问题。因为你见义勇为的本身的含义指的是，我们如果当场遇到不公平的事情， 我们一时基于义愤就觉得要站出来行动或者要言语，那这叫做见义勇为。但是问题是见义勇为有时候就像我刚才说跳水救人，这是被鼓励的，但是这条，如果你一个人你总是见义勇为，你会不会在这条线上面越走越远，乃至于出问题呢？比方说最近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他们维权，然后结果呢被红码了，然后你觉得太愤怒了，太不公道，你也帮他们发言，你也帮他们维权，你会不会也被红码呢？你说这些话你会不会被禁言呢？你再严重点会不会被喝茶呢？甚至被刑拘呢？那你什么时候可以见义勇为？该见义勇为到什么程度呢？这都不容易把握。这就难怪最近不是有条新闻很多人也关注，就是山东济宁的梁山景区，就梁山伯故事原来原产的那个地方啊，那个景区它有面大旗是写的替天行道，现在改成了义薄云天了。那么替天行道是很危险的，不一定是会被赞许或者鼓励的。那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精致的见义勇为者，恐怕才是正道，但也是很困难的。再来，我想回应一个跟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相关的一个朋友们的留言啊，有一位朋友叫知识点亮世界，就是这个我知道我每次谈知识啊，都是按照我们以前小时候台湾的国语的发音，就是知识。OK， 你说呢？好多讨论唐山打人事件的，我没有那么同情被打的人，施暴者必须得到应有的法律责任，也需要从严处理。我不是男女啥权主义者，也不是不能接受夜生活，但是夜晚后半夜在外面吃吃喝喝，危险性就是会很高。我看了一些后续报道，受害者的、施暴者的、司法公正的这三方自有正义。我同情涉事店家，还有整个一条街的店家，还看到一些给那些商家恶意电话信息的网络暴徒，我也无能为力。君子不立围墙之下，和鲁迅的国民性吧。我第一时间告诉孤身一人在外地的妹妹，不要太晚夜出，做好自身保护，不看热闹，遇事不怕，只要活着就寻求正义。关于您所说的这一点啊，我是这么看啊，就是之前我们很久以前我们做过很多节目，谈到性骚扰的问题，我就说过这个问题。很多人会说，一个女孩子被性骚扰或者侵犯，原来是因为她穿得太暴露，或者她走夜路，为什么她不好好保护自己呢？我想说的是啊，一个性骚扰或者性暴力，像这起事件的受害者，你说你没有那么同情她，我觉得我是。我只能去解释你的意思啊，应该指的是这个人他可以做得更聪明或者更小心，而不是想说他要负责任吧。假如你是说他也要负责任，坦白讲，我完全没办法接受。这就相当于你说一个人他太有钱了，那么他又让他看到他有钱，于是他被打劫，他儿子被绑架被撕票，也不值得同情，谁叫他有钱而且被人知道呢？把责任加诸到受害者身上啊，是不能够接受的。在我看来，我认为我们说一个女孩子或者任何一个男性，今天晚上后半夜出去吃吃喝喝很危险，我们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讲的是一种 street smart，也就是一种生活上的所谓的智慧，就是我们劝一些女性朋友，劝自己的亲人，一个单身女性也晚上在外要小心啊，这我完全理解，这是一个街头智慧。这就是说今天这个世界不太平，你晚上出门要小心，这是 OK 的。但是假如她晚上出门真的遇到事情了，那你能够说，假设这个事情，我现在不是故意要黑你啊，而是你想象，假设你的妹妹她真的晚上出外出遇到不好的事情的话，你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同情你的妹妹呢？所以可能你是想说，这次事件里面那三名女性，唐三女性，她们不应该晚上，就不，这个所谓的不应该不是一种责任上道德上的不应该， 而是基于一种街头智慧跟自己所处城市社会文化风气的理解，他应该知道这时候晚上出来吃喝挺危险，你得小心点。我觉得如果这么讲的话我能够理解。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再谈啊，就我们都说今天中国的社会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那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难道我们的目标不是要让我们所有人夜晚后，哪怕是后半夜在外面吃喝，不论男女，都应该有安全感吗？那这个才是我们现在要致力的目标，是不是？我们应该要致力建设的是一个全天候，让所有人不论性别都能够不会觉得自己有治安上的风险，那才是对的。尤其是女性，按照我刚才讲的，有三分一女性曾经受过性别暴力、性暴力或者虐待的情况下，你想想看，我们有多少女性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的社会是不安全的，尤其是女性，有没有三分一的男性遭遇过基于性别的暴力或者虐待或者骚扰呢？肯定没有。那所以可见，这绝对就是一个性别之间不平等的问题。那我们所有人，包括男人，难道没有责任去营造一个给我们所有人，无论性别、无论性取向，都更安全的一个社会吗？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自己做起，去让我们这个世界，让我们这社会里面的女性都能够更加安心，哪怕是晚上在外面都能够安心呢？一个人走路都不要害怕呢？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我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这也是我身为男性跟，如果你是男性听众的话，我要跟你讲的一个男性活在今天这个世界的一种 street smart， 一种街头智慧。在现在这个社会仍然有这样的性别的不平等，有结构性的性别暴力存在的时候，我们都要理解我们身边的女性，我们的女性同胞，他们一个人晚上在路上走的时候，其实他们是紧张的，是带着恐惧感的。尤其是当他发现身旁或身后有另一个人，而那个人又是个男性的话，他是会本能的紧张的。这种紧张不来自于他对你的认识，他跟你是陌生人，不在于他对你的误解，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你可能是个正人君子。但是他之所以本能害怕，那就是基于刚才我说的这个更大的社会背景、历史传统底下，女孩子晚上出门都会害怕，尤其一个人走在夜路上的时候，她就会害怕。那你身为一个男人，你该怎么办？简单的讲啊，我自己的做法是，比如说我在有时候晚上回家或者走一段路的时候，哎，看到我同一条街或者同巷子边前面有个女子在走路的话，那我呢就会怎么样走，你知道吗？你在她身后，你要知道前面的女孩子会紧张的，她如果察觉背后有个人，如果她还感觉到背后这个是男人的话，你该怎么走路呢？你要维持正常的速度，但是稍微走快一点，不要往前冲，否则她就会很紧张，她会直觉感到有危险来临。你不要迅速的往前冲，但你可以在旁边加快脚步。假如这条路够宽，你就要离它很远，就像平行的几条车道一样，你要跟它中间隔着几行车道，然后迅速的从它身边过去，而且是尽量让它在它的视野范围内，看到它的视野背后，眼角能够扫到你，你从它的远方，它横向的远方经过，然后你尽快的超过它走过去。你不要追它，你不要让它觉得你在追它，请注意，你不要让它觉得你要往路的另一头啊，贴着路的另一边绕过它，而绕的速度是正常的速度，只是稍微加快。那么而且尽量要让它看到你，不要让它觉得你偷偷摸摸。我知道这么讲你可能会觉得，哇天哪，这需要这么小心吗？你要了解，女孩子一个人在路上走，她们就要很小心，那我们男的也要小心。小心怎么样？要为这些我们不认识的女性，让他至少有这一刹那的安全感。这是我们的共业，这是我们起码在这个环境处境下稍微能做的一点事情。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好，我们有另外一位朋友是个老师。哎，我们这节目留言的朋友里面老师还真不少。这位朋友叫明月海上夜，你说 今天真是抑郁了。过去一直奉行认真、责任、奋斗、为生活准则的我呢，又被人背后算计了。校长找去谈话，貌似安慰鼓励，实则压担子，让原本已经焦虑的我彻底崩溃。一路奋斗，从农村村小到省城名校，突然陷入绝望之中。在一个国企般复杂的学校里，现在带的班级是全年级无人想接手的班。我付出很多，翻过来被劝导不要太较真，要超脱，但是对于成绩是否降低要求呢，又绝口不提，还旁敲侧击让我抓成绩，不知道如何面对未来要走的路，前面看不到希望，目前为了解决子女上学问题也没办法。有时候问自己，凭什么一定要背负这么多，为什么不能垮掉，不负责任，不管不顾，随性而为，这辈子就这样活吗？我知道你在众多留言中不一定读到我的，但还是有点奢望，万一看到呢？转念一想，不知道学校还有没有听这个节目，会不会转身又被上报？哎，你放心，这种事儿很多的，就你学校同事听到都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很多人劝你不值得，或者难道不该真真正正做事做人吗？勾心斗角，宵小之辈，以往我不会也不耻。但真怕自己未来路上走着走着就变成我不想做的人。是的，你要记住最后这句话，千万，虽然我不理解你的情况的具体的情形，你说这个事情的具体情况啊，但是要记住啊，我今天我们不是流行讲不忘初心吗？不要让自己有一天变成一个自己不想变成的人。我们常说做好人没好报，这句话对了一半，其实另外一半是什么？做好人当然有好报，因为做好人本身就是一种回报，这是我的看法。我说这话倒不是因为我是个好人，恰恰相反，我常说我是个极糟糕的一个人了。我只是想要做好人，而又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是我们大概都想往这个方向走吧。那你说的这种算计，职场中的问题，哎呀，这多的是，你今天不被人算计，迟早有一天也要被人算计的。那你要想想看，算计你的人，他们其实也不一定多么过得舒服，多么好受，这对你而言会不会是一种安慰呢？那另外就是对于你现在教的学生，我觉得你既然要付出为他们，你就要真心付出，你不要去管他们是不是跟你说不要太较真，他们不要，难道人家劝你不要太较真你就真的不较真吗？那假如你较真的话，那你要较真的目标或者范围之一，可能也就包括了你这班同学的成绩要求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家就算可以降低你们班的成绩要求，不抓成绩，难道你就会真的不抓成绩，就随便他们的成绩考得怎么样吗？恐怕也不一定，是不是？这只是我一个完全不理解你的情况下的一个旁人啊，随便说的话，您也不一定要当真。那再来，有一位是学生了，有这位朋友叫 EGTT0121， 你说，我目前呢，在国外攻读电影与影像制作的 DFA 博士学位，入学以前以为是 PhD， 后来发现不是，查阅资料才发现艺术博士一般是荣誉博士学位，西方只有少数国家设有攻读的 DFA 学位，而国内更是完全没有。一时便慌了神，能麻烦你讲一下西方的 DFA 博士学位吗？国内它的就业和发展方向又是怎样的呢？这位朋友，我觉得您挺有趣啊，你都已经在读这个学位，你读之前居然没搞清楚他给你的学位是 DFA 还是 PhD 吗？哎呦天哪，你这念书念的真是OK。这个既然你都已经在念还有这样的问题，我相信我们这有些朋友我不一定了解是怎么回事。所谓的 DFA 是一个英文简缩语，它意思就是 Doctor of Fine Art， 就是艺术博士。那么跟我们平常你说的另外一种博士就 PhD， 就哲学博士。我们一般如果攻读某种专门的学术领域啊，大部分比如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的学术领域要念到博士的话，那个博士学位在英文缩略都是 PhD， 就哲学博士。那么 DFA 艺术博士是个比较冷门的一种博士名头啊。他确实你说的对， 在很多国家，在很多地方，它都是一种荣誉博士学位，就是不需要去透过读书来获取，不需要去透过读书钻研来获取的这种学位。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在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各方面的艺术里面，大家公认卓有成绩的一个人，于是有的学校就授予他一个荣誉的博士学位，叫做艺术博士。但是就像您讲的，有一些地方它是有可以攻读的 DFA 学位，其实相当少啊。那比如说你现在念的这个学校，我不知道是什么学校，就有这个学位，这是比较罕有的一件事情。但是尽管罕有，但是假如你是内行里面求职或者发展的话，内行一看就知道。比如说我举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像耶鲁大学就有 DFA 的可攻读博士学位，特别是他的表演艺术学系那边，耶鲁大学的表演学是非常有名的。那么一般表演学拿到的最高学位也就是硕士学位。如果你是要做戏剧指导，比如说 dramaturg， 或者说你要研究戏剧史的话，或者戏剧方面的学理上的东西，你可能念的那个呢就是一个 MPhil。 但是如果你是透过某种专业，比如说你做表演或者做剧场设计去拿的硕士学位，那就是 MFA， 就是 Master of Fine Art。 那么但是假如你的 MFA thesis， 就是说你是一个比如说你学 dramaturgy， 你拿到了 MFA 学位，那这个学位论文可以再经过考核然后升格为 DFA 学位。那这个耶鲁的 DFA 学位呢，就是很多国家内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在某些专业大家也都知道怎么回事，是会认可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啊，就恰恰因为提供可攻读的 DFA 博士学位的学校比较少，反而大家知道，就行业业内的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假如你现在念这个的话，那就表示你将来的专业发展方向也应该是往相应口的地方走。那我觉得以国内今天的人的内行程度而言，你回来求职，如果大家知道这个都算，都应该能够了解。那假如你在国外的话啊，那就更不用担心了，我觉得。那么当然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下啊，那么除了 PhD 外，其他可攻读的博士学位其实还有 JD， 就是法学博士，还有 MD， 就是医学博士。那另外有一个跟你现在念的 DFA 很类似的一种呢，就是 DM， 就 Doctor of Music， 音乐博士。音乐博士往往也是一种荣誉博士学位，但也有学校提供呢是需要攻读获取的博士学位的，大概就这样。所以我劝你不用太担心，你这种专业口要是担心的话，唯一要担心的就是这种专业可能容纳着你的这念的这行的专业比较范围选择比较少，工作岗位没有那么多而已。但是你如果说人家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这倒是小事。好，再来呢，我们这还有一位朋友啊，网名就很有趣，叫业余人类。那么请问你的专业是什么？你说呢，想问我啊，冥想和提升专注力有区别吗？最近冥想的时候陷入了困境，专注的时候总感觉大脑内部后侧下方部分有一种用力的感觉，这是正常的吗？那么我有意的这样训练是否可以呢？关于冥想和冥想的境界，除了之前看过道长推荐的一行禅师的正念的奇迹，道长还有没有相关的书推荐一下呢？先说书啊什么的，其实我的建议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有去正统的学习或者系统的学习啊。如果光自己看书摸索，当然也很好刚入门，但迟早你可能还是要经过一番训练的。这个训练不是自己看书自学训练，而是要参与一些相关的课程。我之前已经介绍过，你现在在网上，在微信公众号上找到很多的提供冥想，我不知道你指的冥想是哪一种冥想，因为冥想有很多路数。假如指的是当前比较流行的正念冥想，或者跟佛学相关的正念冥想的话，那你应该能够找到很多的资源，他们会提供很多的稍微系统的线上线下的课程跟活动。比如说北大的正念研究中心，我觉得就是做的还挺不错的，您可以试试看。那至于你说的专注这个问题啊， 我想说，冥想跟提升专注力当然是有区别的。专注力提升的提升，可能只是冥想可能有的后果之一，但是你冥想并不是为了提升专注力。就在我看，冥想，虽然我们通常就会教人冥想，劝人来冥想或者禅修，我们会说什么好处什么好处，但真正在做的时候，你其实应该是不带目的去做的。这个时候我以前也讲过，你不是为了提升专注力而冥想，你是要冥想，冥想说也许你会提升专注力。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用力啊，某些部位，比如说你说的大脑内部后侧，那很有可能的确是陷入困境。陷入困境也就是说，你可能并不是在做一个我们一般所说的正念冥想。假如你说的冥想是正念冥想的话，因为你不应该用力，你应该是松弛的状态。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应该会得到一种非常愉悦的轻松的放松状态，而不是一种会觉得自己某些地方特别用力特别专注。你如果很用力很专注啊，有时候会带来很多的麻烦的。比如说很多初学者一开始都觉得要自己要专心专心用力用力，那么要专心要用力呢，结果是什么呢？就总是要求在自己要在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如果自己禅修的时候听到家里面小孩哭闹，电话铃响，然后家人说话，邻居吵闹，那你觉得哎呀好烦呢，破坏了我的专注，我本来很静的要专注的。但是我自己觉得呢，这样子可能会是个问题。比如说就拿举个例子来讲，你如果在禅修在冥想的时候，你听到电话声响，你会怎么样呢？你会不会马上这么一声，哎呀太吵了，破坏了我的专注，破坏我的安静。其实可能应该在做禅修时候的态度是什么呢？是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个电话铃声吵到你的话，那并不是它吵到了你，而是你为什么要骚扰那个电话铃声呢？不是隔壁家的小孩哭吵到了你，而是你这个正在禅修正在冥想的你，你的心念吵到了骚扰到了隔壁的小孩在哭。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呢，小孩哭就是很正常，隔壁的一个小孩在哭，我家的电话铃响，外面有车子按喇叭，那都是这个世界多么自然的一种状态。而我在禅修冥想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在我周边发生，我就应该让他们发生。我怎么能够去关注他们的发生呢？我根本不要关注他们，我关注我的呼吸，或者我有一些佛学禅修讲无所缘禅修也行，我在我现在这个状态如此安稳，他们就在我身边发生嘛，对不对？最后我要介绍今天给你的一首音乐啊，那就说到前上礼拜啊，6月9号的时候，有一位曾经红极一时的歌手，一位音乐人去世，就是 Julie Cruz。 Julie Cruz 啊，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一辈大概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有几首歌啊，曾经在上世纪的90年代的时候，那是风靡全球，并不是那种大红大紫的流行音乐式的风靡，而是有一群 cult followers， 或者有一些人特别沉迷他的那些歌，那些歌绝大部分都跟另一个有那种很 cult 的追随者的大导演相关，那就是大卫林区或者大卫林奇 David Lynch。 话说这个 Julie Cruz 啊，他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啊，正好是当时电影导演 David Lynch 在拍他的名作《蓝色天鹅绒》（Blue Velvet）， 然后呢，他就找到一个老牌的电影音乐、剧场音乐的配乐作曲家 Angelo Badalamenti 来帮他写曲子。而这个 Angelo Badalamenti 呢，他在帮 David Lynch 写这个电影的音乐的时候啊，就收到了导演就 David Lynch 的一个要求。这个导演说，其中有一场戏他特别想用当时英国很红的一个乐队叫做 This Mortal Coil 的一首歌，叫做 Song to the Siren， 献给赛人，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海妖，会唱歌的那种海妖，来迷惑水手那种海妖的女神的一首歌。 那这首歌的主唱恰好就是我们前阵子介绍过的 Cocteau Twins 的那个女主音 Elizabeth Fraser。 因为 This Mortal Coil 跟 Cocteau Twins 都是属于我之前介绍过的 4AD 4AD 唱片公司的团队，而 Elizabeth Fraser 她的声音非常有感染力，就在这两支乐队里面都是很主要的声音。然后呢 David Lynch 特别喜欢，就想用这个音乐，但是没想到当年 David Lynch 拍戏啊，成本预算也都还很有限，不像虽然已经被认为是重要导演，但并不像今天这样子红，有那么多的时尚品牌会邀请他拍广告。那么所以呢，那时候他们发现这个版权很贵，弄不起，于是呢他就叫这个配乐作曲家 Angelo Badalamenti， 你给我写一首类似感觉的音乐，然后呢也找一个类似感觉的歌手吧。然后他就找到了曾经跟他搭档在做剧场音乐的 Julie Cruz。 那 Julie Cruz 声音是种什么样的声音呢？那种声音用我们今天话讲就是一种带着仙气的声音，但是又特别的迷蒙而奇幻，非常配得上 David Lynch 的电影的感觉。由于这个感觉太对了，而且 Julie Cruz 自己能写词，所以后来呢他们又邀请他帮 David Lynch 一套不世出的电视剧经典名作《双峰》（Twin Peaks）， 唱主题曲。《双峰》啊，那就是1990年的美国电视剧，直到今天都被很多人认为是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史上的一个高峰，一个非常奇特的划时代的电视剧。很多人看了都看不懂，但看不懂仍然觉得很着迷，那就是典型的 David Lynch 的功力所在。这个电视剧有特别的迷离魔幻，仿佛一切皆在雾中。于是他的主题曲 Falling， Julie Cruz 唱的这首 Falling 就太有那种味道跟感觉了。而 Julie Cruz 真非常不幸啊，他在2018年公布他感染了系统性的红斑狼疮症，非常的痛苦，站都站不好。那么就在6月9号那天他自杀去世。那么看来应该是经过安排的某种形式的安乐死，所以他的丈夫呢就公告说他走得很安详，而且走的时候还给他听着 B52 的音乐。我们怀念他，怀念那个年代，怀念那种迷离魔幻跟飘渺。我们听他的这首最有名的这首曲子 Falling。